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一直都非常注重声音的品质。我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里面呢，其实有不少人都会主动提到这一点，这个也让我真的看了非常开心啊。Well， 今天呢这一集节目呢，我觉得大家听啊会觉得特别舒服，因为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声音还可以的话，那今天这个来宾的声音呢，这你一听到就真的会了解什么叫做王者风范的声音了。他就是周振宇老师。周振宇老师呢，他当配音员配过的广告呢，我相信各位一定都有看过啊。而且他的声音非常多变，他自己呢也做声音训练有超过20年的时间，授课呢已经接触了超过10万人次。那我自己认识周振宇老师的过程里面，我发觉他看待声音并不只是声音本身，而是一个人的个性跟为人的一种体现。那他说玩声音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今天呢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他来到这节目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是怎么样来看待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如果你一直想要来学习怎么样可以透过声音来阅读一个人，或者怎么样可以想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声音，甚至改变自己的个性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听完我们今天这一集。欢迎周振宇老师。 Hello
刘轩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我觉得你这样的出现呢，马上应该要加上一个配乐，这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加上掌声鼓励啊。
我今天来这边真的觉得非常舒服，因为不管是这个麦克风的方向啊，还有那个整个声音的感觉啊，还有整个音场，我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那种好像进入到一个很安全然后很舒适然后能够畅所欲言的地方。
感谢感谢，
刘轩老师这边的设计真是太棒了。
我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工作室，所以就可以按照我自己想要的方法来打造。那最主要的就是我平常也是在这边办公，所以我会喜欢把东西就做得比较舒服一些。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聊的东西非常多，但我想要着重在这个你之前跟我聊过的这个声音反映出人的内在。而你说沟通是一生的自我觉察，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听自己的声音或者觉察自己的声音，而更是能够对自己的内在来做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你当年你会说那个声音反映出人的内在这句话的这个意思。
刚好我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堂课程叫做声音表达基础班。那这个基础班里面呢，我是把所有声音元素呢把它拿出来然后做演练。刚好有一个单元叫做延音还有音段气连。我简单的讲一下，延音就是单字音的那个分量，从字头到字尾中间还有个字腹，它的力量是一致的。然后一个字连接着一个字，就好像它是一种非常大气的感觉。所以古代的王者，朕给你的你才能拿，朕没给你的你不能要。那每一个字的分量都很全，这个叫延音。那另外一个呢叫做音段气连，就字后面每个字讲完之后呢Lexus 专注完美近乎渴求，它的中间会有一个字和字中间那个气音的连线。那我就请一个学生，我就请他来讲。后来发现呢，他是那个字头非常用力，可他没有气音。气音代表是跟人连线的关系，比如说哎，刘轩老师啊，那后面会有一个连线。可是如果没有那个音段气连，刘轩我跟你说，那个命令型就很强。所以我就听到那个学生，我就说哎，你平常不是好像这个比较多的都是别人都不太理你。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对，因为声音没有邀请感啊，但是也很有意思。他就说虽然这样子，但是我碰到我老公我真的没办法。我说你还有人比你更强。我真的被他气死了，气到快哭。我说天哪，可以被他老公气到快要哭。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声音里面太有趣了。第一个我觉得他的控制感已经很强了。但是居然还有一个比他更强的。后来我也发现他那气息不是他不愿意跟人家连线，而是他怕一连线动辄得咎，可能没有跟那个人接上关系线，对方只是想做事情。可是如果说他有一个 音断气连出去，想要跟他做一点感情上的索取，可能对方就不耐烦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也并不是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放轻，而是他自己的内心不让他自己这么做。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从他的当场的演练，我只能听到他当下念什么稿子，说什么话，去感受，
对，
然后剩下都得提问，才能够了解他更多他的生命故事，还有声音里面带有的那个故事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在讲到的，他似乎没有这个气，这叫什么？
音断气连着。
音断气连，这个让我想到，好像我其实我们台北市也有一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人了哈。可能平常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有时候
就很快啊，就很多东西都讲啊。
这个事情我都讲了，那你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
对啊，不然不然你会怎么样？对，像这样子的。的声音的话，它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个性？
我自己觉得，就是第一个，他没有想要跟你建立更长的关系，不管这个更长是三秒钟、三分钟，或者三个月、三十年，他可能连那三秒钟都不想跟你建立。所以他就是把事情做完了就过去了。所以一般我们听到像职场上这样的声音，其实还蛮受欢迎的。但是很多人在职场受了伤，他找不到地方疗伤。因为很多人也把这种职场上说话的个性带回了家里。
当他们这样子，当他回到家的时候，说，那不然今天要吃什么今天不吃的话，我们就叫外带好了。
叫外带
啊，对啊，
或者怎样？对，可能有时候一个探寻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啊？有什么吃什么？本来有一个音断气连，想跟你连上线，聊聊今天发生什么事。结果你一回去又把它当事情来处理，你就点第一个啊，第一个套餐呢，就大家一起吃啊。就变成说那个太有趣了，因为这个是声音里面它所呈现出的一种我的意愿，
对，
它可以呈现叫做意识状态、意念状态还有意愿状态。
再跟我们讲一下这三个
意识
状态、
意念还有意愿。
所以意识状态的话，是我现在正在想的是什么，是这样吗？
对，它是一种现在我因为什么事情，我看到什么，我感受到什么，现场他可能从身体的感觉变成心理的感受，就有喜怒哀乐啊，就会出现，那是一个有意识的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的流动。而意念状态啊，它叫做战逃静祥。有的人是斗鸡性格，你刚刚说什么？这点我不同意。他每一个都在斗，就那个战斗意识的战。那当然也有一种人是刚好相反，你要斗啊，我就逃啊，你说怎样就怎样。那个声音就闪来闪去，所以我刚刚在讲回刚刚那对夫妻，那个女学员，她讲话是很直接的，所以不认识她的人可能会被她逗到，但是后来我发现她那个力量是在逃，
反而是在逃，
是逃来逃去，逃来逃去，就是说啊，你这怎么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嘛，啊，你为什么选 A 方案？那我就选 B 啊，就是她赶快就逃到闪到另外一边去。所以这个是再聊深入一点呢，反而会察觉到他那个背后那个意念状态呢，并不是真的要跟人对冲。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他的故事后面还有一个老公，我都觉得说奇怪，你这个当妈妈的那这个跟女儿讲话也这样讲嘛。后来有一次我就听到他女儿在教他怎么操纵的电脑，他女儿也是这样讲。你就把那打开啊，把那麦克风打开啊，你这没开啊，就是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我们说其实子女啊，往往尤其是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会带了很多父母亲的影子在那边，那里面包括到可能会使用到的口头禅或者一些语气。确实那天也是，我听我老婆她一直在讲，就是说我这个反正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她就跟我讲说我妈不开心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光是看他那个简讯回的那个语气就知道。
哇！
我说你一个简讯四个字，你怎么样可以看得出语气呢？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微妙的地方，这个可能也就是你所讲的是意念。因为如果你自己的意念没有在这儿的话，你说你不会选这个字，或者说你意念没有在这儿的话，你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在声音上面，对的，因为声音也是一种选择。
对，
而我们知道其实在 communication 上面，两个人的沟通只有百分之多少是文字，或者是字面上面的意思，
它就是那种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
对，
它其实有两种那个学术的论文，一个是讲说当你的语言和非语言同时存在的时候，它语言的那个%数是占25%，那非语言的讯息呢，它是有75%。 当然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讲那个所谓的7385理论这件事啊，当然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也是提出来，其实它是两份研究报告合起来才做出了这样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它显示一件事情，它叫做非语言沟通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我们不晓得它确实的帕数是多少，我们不能说是哦，这个就70%或者怎么样，
这也很难断定。
对，但起码我们所看到几乎所有的报道里面都是说，当它两个并行的时候，其实非语言所占的成分其实是更大的，就超过50%的。
对，
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意念可能会让我们想要说一句话，但是确实在声音里面不小心透露了另外一种。你刚才所讲到的一个是意识，一个是意念，然后第三个
是还有一个叫做意愿，意愿会显现出你对这件事情的轻重缓急，比如说能不能麻烦你快一点，其实他没有要快一点，你快一点行不行，快那个才会有那个轻重缓急的感觉。所以其实在那个意愿上面，它就有一种叫行动力，还有那个紧张松还是活，声音里面你到底是紧的严谨的态度，张就是把事情往外宣扬，那松呢就是哇我好自在在这个现在的状态，那个活的状态综艺节目里面很多啊，就很灵活，那飘来飘去啊，所以其实这个就在那个意愿上面，它会跟着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轻重缓急，以及跟着我们看这个事情之后我要用紧张松还是活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这个就让我想到在日本啊，我们说是你问日本人什么东西啊，他们基本上都会说嗨
还
是对什么东西都嗨，但他们说这个嗨这个里面真正的日本人就能够听得出他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发音的方法，像如果他真的是同意你的话他说嗨
嗨，
但如果他里面有一些犹豫他可能
那个语气上
嘿嗨，听起来几乎是一样，但如果他真的是个别人听说嗨哎呀这个哦这个里面就带有了很多的为难
啊，太多的这种非语言讯号，
这个确实也表达一个人的意愿，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层面。那可能各位会觉得，哎呀，这个周俊老师讲的这个东西真的好深奥啊！我们反正跟人讲话就跟人讲话嘛，对不对？我哪能够听得出人家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愿意识怎么样？但其实我自己也算有配音过一些啊，这个我后来我真的发现，它确实是会给人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也就是说。这个 know how 它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体会，而这个体会呢其实真的是在每个人大众的心里面都会有，所以难怪后来我看到你有一句话我自己看了非常有同感，说学配音并不只是学技巧，而是学做人做事的道理。
哇，这句话我也是体悟了好久啊，这句话是我老师传给我的
哦，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是跟班跟着我的老师啊，我们那时候叫大领班嘛。我是公务人员家庭成长的，然后呢，在学校呢也是普通高中，并不是演艺科系，所以我对于这种社会上的体验呐，还有一些历练呐，其实是非常缺乏的。那最多最多就是以我自己的想象和我看过的节目来做揣摩，但这个就是用一种比较揣摩中的声音，也就是一种幻象，所以我的声音里面呢，那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跟着班，然后要去配一个戏剧。其实我能够用的资料库太少，就只有那么几个想象中的形象，所以我的老师呢，他真的受不了了，他有一次他就说，来振宇，你待会下班之后呢，别急着走，老师跟你说说话。哎，我一听，哎呀，大领班要找我私下讲话，哎，我脑袋当中又无限幻象出来，哎呀，这个跟老师相谈甚欢的话，以后这个案子接不完啊，还要跟着领班跑啊，就心中很多想法，所以我就用了一种叫做自以为是的正襟危坐啊，跟老师那种语重心长的说话方式啊，我就说，老师你好，老师有什么可以指教？您请说啊。结果老师呢就把气先叹了一口气，振宇啊，你跟老师学配音多久了？我说也好一阵子了，我跟班大概跟了一年半了吧。你来跟老师学什么？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说报老师，我是跟老师来学这个配音的技巧。还是那个正襟危坐，然后用那种
对
啊自以为是的乖小孩的那种方式，有为青年，我要让他知道我是多么的上进啊！结果老师呢，当然也看出来了，他老江湖嘛，啊，他看出来，他也是缓缓松了一口气，他说：“振宇啊，你好好体会，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那个角色，他为什么是靠在床边而不是躺在床上， 他为什么手里叼根烟，让他缓缓的烧。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他背后到底在想些什么，感受什么，还有他背后的故事，你这个声音是配不好的。
我当时听不懂，我说是老师，我知道，明白明白。老师又叹了一口气，你真的明白吗？那时候我脑袋也没什么，就有一个周星驰的形象跑出来。我说老师，我一定会努力的。再怎么想，我现在回想到那个场面，我都觉得好尴尬啊，因为老师是这么用心的、推心置腹的跟我拉近距离，用亲密距离的方式跟我说话，可是我一直用一种跳跃式的那种音场，然后场景也是非常大的，然后表演型的，但演给老师看。
小伙子嘛，
对。所以后来老师最后离开的时候呢，他结束这场对话，他说：“振宇啊，好好体会，老师教你的不是配音的技巧，而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嗯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要再回老师一句话。是的，老师不会努力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收到。
对，就收到。但是这句话我真的在我脑袋里面顿了三十年，顿了三十年啊！我真的觉得说，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音场，并不是一个像什么 TICC 那么大的4000人的场子，我们就是一个大概5个人左右的一个场合，然后可能我们的听众也是在车子里面听，或者他戴耳机听，嗯。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那种很大的演讲的方式，或那种很疯狂的冲动，
对，
去在这么近距离里面去演出。所以我开始慢慢体会，哦，原来如果我可以用听者的耳朵去感受，然后我就能够用比较对的速度感，用比较对的语感，或者说他的跳跃的方式，来跟对方建立比较好的沟通品质
啊。你刚才讲到的建立比较好的沟通品质，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是，
你讲到你考虑到听者，像是我们这个节目，你可能考虑到听者他现在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在收听这个，
对，
说不定会在什么时间，你自己都有一个设想在这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谈的时候，你也会去用这个适当的这种声音，这是一部分的所谓的做人做事的一个道理。
对，
你考虑到你的听众是谁。我自己来解读这句话，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这句话真的是太耐人寻味了。这里面是，如果你懂得真的做人做事的道理的话，你的声音会不会因此而有一个本质上面的改变呢？
我觉得这绝对会有。就比方说我们会讲到声音，通常会讲到自信这个题目。而自信的样貌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自信就要大声，可是很多人大声也没自信的。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在虚张声势，因为他的底气不足。
对，
那底气这件事情呢，除了身体的力量之外，他还有一个叫心理的力量。就是当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多少，我有没有一个叫做我要争对错输赢。有的人明明自己是对的，可是他经常认错，他的底气就不够。一比较之后，哎呀，他的年纪比我大，哎呀，他的学历比我好，哎呀，他比我会赚钱，其实自己赚的钱也不差，自己的学识地位也不差，可是就相形之下，哦，就自惭形秽，就变成说那个底气就不足。
底气体现在声音里面会变成什么样？
它会是一种对自我认知的感觉，它会是一种相对温柔而且不带有攻击性的一种能量，呈现正向的气质。所以这种很难说，很多人以为就是要振臂舞拳、咆哮呐喊，那个才叫做底气。其实不然。底气的样貌、自信的样貌，它有各种各式各样样貌。就好像有时候我在请同学一练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老师，我不会。”我说：“你刚刚表现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撒娇。”对，他对于撒娇非常有自信啊，他对于这个尴尬非常有自信，就是他表现那个表现非常自然，
到位，
到位啊。所以我就说，那你这个已经到了，那我们现在练第二个啊，那就会开始变成说，我们的练习的上面就专注在另外一种练习，然后就把它声线在拓展，所以声音越来越有弹性之后呢，它也能够察觉不同的场景，场景 A 我的声线可能就有 A 声线，场景 B 我就有 B 声线，啊，就有不同的情境产生了啊，所以这又呼应刚刚回来那一句话，
对，
声音做人做事的道理。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在介绍你的时候，我说你的声音非常多变， 其实这个背后也有一种含义，是因为你做配音员，有些时候你说不定在同一个剧里面你要配好几个角色，对，那这每一个你就要去做它一个不同的个性上面的分别，而这个个性又体现在这个声音里面，你还要维持它的某一种 的一种一致性。那这样子久而久之，你也开始观察到并且分类出一个叫做九个原型。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讲说我们可以透过听人的声音然后把人归纳为九种不同的原型，可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概这九种呢，我会再把它细分为三个面向啊。首先这三个声音的基底，第一个叫理性的能量，也就是大概肩膀以上，你有没有用口腔咬字发音啊？那通常口腔、舌头、嘴唇这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可能在早期的播音员或者是新闻主播，他们都特别练这个所谓的口条
是
咬字发音，所以我们也会感觉到他肩膀以上的肌肉好像特别发达，理性区，因为也接近脑袋，或者眉头一皱，李组长眉头一皱，就是变得开始就分析观察，都是所谓的理性的能量。那第二种呢，是肩膀到肚脐大概这一段中段，那这里面呢外观看当然就是胸廓的肌肉啊，胸大肌啊，可内在呢是肺脏腑脏，大概在这边，声音如果透过这些脏器去共鸣，然后去润泽，因为内脏是比较润的，讲话呢就会比较感性，肺腑之言，它是感性区。那另外一个呢会把它连接到那个腹部以下，下腹部，我们传统认知的下丹田，就那个脚一踢，脚一蹬，往上一蹬，那种感觉都是一种好像行动力的感觉，它不会太拖延，比如说我一跳跳就离开了嘛，不会说我这样一跳它不是这样子跳，它是跳就不见了，
对，
所以那个行动力会在这里面。那我在听声音，把声音这样分呢，也分成了行动区、感性区还有理性区，然后它的平衡状态。所以如果是偏理性区的呢它大概就是会有一个叫智者，智慧的象征啊。那另外一个呢比较相反叫丑角。那丑角我的解释叫做戴着面具的智者，因为智者他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容有灰色地带，但是丑角的灰色地带比较多，丑角他会认为说他就听得懂我要用灰色的方式讲给他听啊，我就不要讲那种大道理啊，不要讲大道理，我只要跟他讲一点小细节，
或是一个会说反话的一个智者，
对，这个我喜欢这种说法，会说反话智者他就能够用对方能够懂的方式讲给他听，
这两者都是属于比较偏理性的，
理性的他得思考，他得用对方的方法。那另外一种感性的呢，一个叫做照顾者，另外一个是情人。照顾者我把它定义比较给爱，他会有满满的意愿和行动往外推出去，那这个叫做情人呢，他是所爱，他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对他的喜爱，然后喜爱那个人，因为有一些付出，他也会得到一些成就感和一些这个相对的一个位阶比较高的那种感觉。
我不晓得各位现在听不听得到，其实周俊宇老师已经在解释的每一种这个个性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已经在用他们的那种方式来说话。当然在现场的时候，我现在是看着你还要再搭配人自己本身的肢体动作，但如果我们用同样一句话来以这几种不同的个性来讲着同样的一句话的话，有没有哪一句话你觉得是可以体现出来？
我常常有一句叫做表白的话也是我们常练的台词，叫做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一定要说出来。到底要说什么？第一个理性区，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一定要说出来。
智者
抽象，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一定要说出来。它会让你有一种有点期待感，
有点调侃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种照顾者呢，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很久了。你能不能就听我讲讲这句话呢？
好像你当年的老师一样
谆谆教诲。那另外一种呢是期待人家回馈，这句话放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一定要说出来。他有一种期待感，
有一种腼腆的感觉。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它是一种声音的组合吗？啊，
对，你刚才讲的照顾者跟情人，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在
中段的
啊，这个心腹部这边的啊。然后再来，我们有
行动区的
，OK，
哦，行动区它这两个力量就有意思了。嗯，一个我把它定义叫英雄，
哎呦，
英雄是锁定目标，踏上英雄之旅啊，他就开始要斩妖除魔，他必须要碰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一关一关的。但最重要的是，他要有那种立定志向的定力。所以英雄的声音里面，通常我要听的是定啊，定不定？他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知识、对这个学问、对他的专业定不定
？OK，
这是英雄。那比英雄再多一点叫枭雄，枭雄，
枭雄，
他还带有一种叫做霸气的霸，和破坏力的那种叫做穿透力。
嗯哼
啊。那枭雄的力量呢，通常是用来突破舒适圈
啊，
因为太安逸了，他冲不了、
所以他有更多的意志在这里面
啊。当然，他有一个破坏，就大破大立的那个破，
嗯哼
啊，所以这是枭雄的力量。
嗯，
那这种理性、感性和行动力三者的平衡，依据平衡度里面的能量的饱满度，又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完全饱满的王者。第二个呢，中度饱满的凡夫俗子，凡夫俗子是不会去麻烦别人的，因为他最基本的叫做独立。他只要能独立，他就是具备了凡夫俗子，为人处事，然后是社会安定的力量。
嗯，
所以绝大部分的人，我会给他定义叫做凡夫俗子，再加上踏上的照顾者之旅，还是踏上英雄之旅，还是踏上的这个智者之旅。
嗯
啊，那最弱最弱的叫做天真者，他的三个能量都很弱，都很弱。好，当然就讲说，哎呀，那这样天真者是不是太没用了？我说没错，但是他贡献他的可爱，他不需要有用，他只是为这个世界带来可爱，
就带来可爱。所以，刚才讲说这句话，我就想跟你说很久了。这个天真者会怎么说？
天真者，我已经回不去了。这个真的只能观察，我觉得是观察我们自己那个这孩子成长那个阶段，那个阶段稍纵即逝，我都觉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那个阶段。因为天真的孩子，他只要嘤嘤一笑，随便发出一个声音，你都就心就他被他给揪着了啊。那我们这种成年人，模仿都只有模仿到那种矫揉造作的感觉，
哎
啊，所以我觉得说天真者这个呢，他其实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有没有去珍惜他？
Uh-huh.
啊，这个是也顺便就提醒，因为轩哥这个听众这么多，应该孩子家庭的也不少。
没错，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王者英雄，我想我们在很多的配音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那种气很足。一开始你在讲说什么朕的这个
没给你的，
没给你，不能拿。对，这种那枭雄的话带有更大的。
这没给你的，你不能的。
哎呀，这个馆长
还得要把他给压着。馆长更多。
凡夫俗子就是一般的，我们讲说一般的，对，就是很
他没有特有的特色，但是你听他讲话，也就是说他是
也就蛮舒服的，
也是很舒服，
也就是蛮舒服的。而天真者呢，哎，真的是学不来哈，因为这有点像是我们在看卡通里面大人想要配小孩子的角色的时候，那都是听起来特别尴尬的，就听起来就不像一个小孩。但是一个小孩，他就是有那个小孩的味道，就是以你所说，这个就是天真者。
对，反正这个我倒是有一个印象，我曾经参与我老师，他是召集了全台湾一些大配音员。那时候是要录一个叫《白蛇传》啊，新《白蛇传》，它是一个动画片，那是先录好那个音档，再送去迪士尼做动画。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做吴相，吴相是一个14岁的书童，跟着许仙。那个角色很尴尬，他是变声期的小男生，找不到这个人配，他大男生装不来，大女生也装不来。你真的找一个14岁变声过程当中的那个去配，又很尴尬，因为那声音不好听。那一段时间我也看我们老师伤脑筋啊，最后他找了一位当然那时候我不认识那个领班哈，因为那时候我老师找的都是领班。他找了一位我印象中大概是70岁的老太太。就是那天呢，突然间这个吴相的声音啊，我是吴相啊，就那个一配完之后呢，我当好惊讶，哎，怎么找到了这个人，哪里来的？就后来我们就往里面探，往录音室里面探，在哪里，在哪里？结果一个老太太走出来，哎哎，就是我。 哇，我那时候真的是整个鸡皮疙瘩掉满地，我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从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它冒出来。后来想想也有道理，返老还童，返璞归真
啊，
他回到那个天真，他出来就哇好开心啊，那个感觉就是他配到那个感觉、
yeah.
啊，我很多感动都是在录音室那个作品完成的那个当下，
嗯，
哦，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当我们大家完成一个作品，然后我们在里面静静欣赏自己的作品，它也不是自恋，但是就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他大部分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好，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声音好了，无论你今天想不想要做配音，
嗯，
你今天如果觉得啊，我不喜欢我自己的声音，你知道，就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尤其他们不习惯听自己的声音被录下来，这种声音啊，也不知道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但可能他们所听到的，他们从一个直觉的 level 里面觉得好像不够像是我要的，心里面想的我自己该有的那个个性，似乎我所听到的跟那个不符。你会有很多的学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会有、啊、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首先第一个先分析他的状况，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自己的声音，而在他的声音资料库里面听的都是广播员，听的都是配音员，那些已经经过修炼和修饰的声音，所以他可能久而久之心里就有一个形象，说啊，那个声音可能才是好的声音。我之所以加一个可能，因为他后面会有一个叫比较，结果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啊，好尴尬，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声音，因为一定有落差，不管速度啊，他的力量的拿捏，所以一开始他会有的会很用力的否决自己的声音，啊，我声音太难听了。可是当我说哦，好吧，那你既然认为难听，那我们就先认为难听吧。啊，但是我们来试试看，在这难听当中，你有什么优点？就一个一个慢慢练，一个一个慢慢做。就我说音阶，你现在音阶可能是中音阶，那我们高一个 key， 现在发出来可能是 so， 那你能不能发出一个啦的这个音？它慢慢的声音的能力被扩展了，然后它做也做到了。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叫自我认同和看到自己的成长。
所以你是用一些比较属于mechanical， 就是我们发音的各种方式，一些技巧的方式，来去让大家去练习，去调到他们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吗？
对。然后这中间的过程，我发现他更感动的是说，他对自己的掌握度那件事情，他开始明白了。他原来发现以前是无意识的在使用声音，可是当他有意识的使用声音的时候，他就不会破音，就不会乱飘啊，就不会那个怪怪的语调，而是用他自己的语调就讲出来。
嗯哼，
所以他会觉得说哇，越来越贴近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刚开始我们会有很多技巧让你去练，你可能会觉得啊，那都不是我啊。可是我们也就是说，试着突破嘛，啊，试着去练习，就是练习的本身，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样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再去走到，因为那也是你。那只是经过琢磨的你，好像我们常讲钻石的十二个切面，每一个面都是你自己，就是你要用什么面向去面对其他人。
这是现在一直有学生源源不绝的想要找周振宇老师，我觉得他们可能来上课的时候，第一是想要，或许想要改变自己说话声音，觉得不好听，有一些可能自己想要做一些 presentation， 对不对？公司可能有一个大的什么简报，这应该也有不少的。但是他最后每一个训练，透过你这个训练之后，他们如果改变自己的声音，你说他们会找到一种新的自觉，
他会自我觉察，就是原来我也有这个能力，还有我也能够掌握它，我觉得这才是最珍贵的宝藏。
这个让我想到我的瑜伽老师，因为我一开始我在学瑜伽之前，我就觉得反正不就是你知道就伸展嘛，对，就是身体你们弄一弄，对，就拉来拉去的，弄弄扭来扭去的这些。但真的开始学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原来是每一个肌肉那么小的肌肉，它其实不是说是你想刻意的去控制它，因为你没有办法，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意念，是说我今天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意念在了，然后你在让脑袋放空的时候，你的全身会跟着去配合，而这个当你配合到的时候，你说哎，我的状态到了，这时候会有一种体感
啊，
这个体感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而久而久之慢慢的开始发觉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的自觉力被打开来了。 所以以至于就是我现在可能如果坐在一个姿势里面过久，我就会开始发觉，哎，太紧了。后面这方太紧了，以前都是要别人可能要捏我的脖子，哎，你这边怎么那么紧呢？
对对对。
但现在自己会发觉，因为已经开始感受到说，当我真正在一个很挺、很端庄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身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我以这样子的方法来理解声音的训练，是不是也是一个类似这样子的过程？
我太开心听到刘轩老师这样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异曲同工。还有他这个万流归宗，到最后都有一个同样的概念在里头。
嗯，
好像从其实发声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也是身体的肌肉。
嗯哼，
哦，真的去讲的话，它其实就是声带旁边的肌肉怎么控制，然后这些声带旁边小肌肉又怎么联动到身体的肌肉。
嗯，
好，那身体的肌肉又怎么连接到它全身上下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嗯，
所以讲说什么声音要有力，它可能是横膈膜会有一个那个。像沸沸的吠叫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个我会发现，哇，那从瑜伽的角度来看，的确也有很多那个细微和幽微之处啊，是可以呼应到的。
嗯，我一直都在想说，改变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或者说话的方式，是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如果从我们这两种不同的方面我们去理解，一个是你改变他 mechanical 你发声的各种的方法，对不对？让他更有自信，这是一点。但另外一点是，如果你真的要发出这个英雄的声音，人家发出一个甚至枭雄好了，或者是你要让自己能够返通归真，你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你的个性也要先调整到这边，才能够真正到一个到位？
是，就好像我们在做人设，看一个剧本里面都有一个角色的设定，这个角色啊，他是。带有什么样的这个价值观，他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啊，他在做的碰面临挫折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什么样，所以那个每一个念头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意念和我们这个身体的态度啊，那这个身体的态度我会把它连接到呼吸啊，那呼吸是急促的，是那饱满的或气若游丝的啊，他每一个气息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气量，所以一个人说话的这个呼吸的方式就是他这个人的气质啊，他怎么使用声音
哦，气质
啊，这个声音的质感
Interesting, yes 的确为什么讲气质，或许就是这个人他本身呼吸这个气，他本身的质量是什么样，
如果带上了文字他就变成一体的，所以这个人怎么说话就代表他这个人的家世啊、背景啊、教育的成长的过程，所有的记忆都在他的肌肉里面留下了印记。
哇，我听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回去慢慢咀嚼很久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个性，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先从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个性跟气质，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个的方面其实都是一直无时无刻的在被表达出来的。
对，而且它也除了表达往外之外，它也不断被累积。
对，
我们碰到的人事物的互动都会留在我们的肌肉记忆里面，然后变成我们的呼吸，然后加上文字之后，
对，加上文字所以说话是带着文字的呼吸
啊，好棒的、
oh, I like that
哇，太棒太棒，今日金句，说话是带着文字的呼吸。
哎，这个周俊宇老师啊，定期都会有声音表达班之前都是线下的一些培训，现在有线上的。那我们希望其实这个表达，我觉得表达这件事情除了我们知道怎么去说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去说，而怎么去说这个源自于我们自己的意识、意念、意愿、yeah. 那所有的这些可以有办法，当我们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来让自己不但成为一个更好的沟通者，而且有办法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非常感谢周俊宇老师今天过来给我们上了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一课，也彼此有这样子一个交流，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过来可以继续的，我们可以再聊下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话题，让帮助每一个人可以透过声音来慢慢来改变自己。感谢周俊宇老师，
非常期待，谢谢。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
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